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讲到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这是我们修学佛法要成就一切善法的根本，所以称它为善根。就像世间的这个树木花果，它要能够开花结果，必须要有这个根长了之后才有枝叶，将来才能够开花结果一样的。所以假设能够做到无痴的话，能够明白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把这个我执去掉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我的对待，没有一个我要去维护，那没有我要去维护的话，就没有我喜欢的生贪，就能做到无贪，贪不到你就嗔。所以没有我之后，就没有所谓的贪还有嗔。好，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无贪无嗔无痴。那接下来十一个善法的第八个，就是所谓的清安。我们翻开课本176页。这个清安呢，对于我们修行人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它重要呢？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什么叫清安。所谓的清安就是不出众。什么东西不出众？身心不出众。身体为什么会出众？你看我们在基金会，图书馆在三楼，假设现在没有人，你也没看到告示牌，你会怎么样？按着电梯就上去，对不对？很自然，三楼耶，所以我坐电梯。可是他起了一个告示牌告诉我们，如果你可以走的话，没有重要的事情，你就是走上去。可是你为什么不走上去呢？大家为什么都排斥走上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出重，你要拖这个身体啊，五六十公斤的肉，一团赘肉在那边，平平的路你都不想走了，何况爬楼梯。为什么会出重？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健康，全身的百脉不畅通，所以你身体会感觉出重，有这个身体的重量很重，你不想走。有电梯就搭电梯，能坐的就不站，能躺的就不坐，这个就是身非常的出众。那还有一个是心出众，除了身体以外，心也出众。心为什么会出众？你看有些人心非常烦恼重重，好像那个非常不快乐的样子，因为他心有重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因为他有烦恼，整个烦恼充满他整个心。这个月房租交不出来，下个月孩子开学，这个注册费也不晓得在哪里，种种的烦恼让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是心的出众。那你看我们修行人，假设你有身出众的话，你要修定。我们一直说经典上佛告诉我们修定很重要，你要保持第六意识的无分别，何等容易，就要修定。那修定怎么修？你坐在那里一盘腿呢，全身那个上下那个腰也酸，背也痛，脚也麻，没有一个地方舒服的，这个就是气脉不通，不能够得到身的清安。那怎么修行？所以清安对一个修行人非常重要。那你说我不修定，我看经我读经，只要你心中有一个烦恼，那经典一摊出来看不到两行，你就看不下去，因为你心被烦恼占据。所以清安这个善法对于修行人能不能够快速成就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仔细来了解什么叫做清安，然后呢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善法。好，那我们看课本，这十一种善法的第八个呢，就是清安。那清安对修行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呢，我们在修观想的时候观不起来，或者呢观想起来又不容易持久，这都是因为身心没有达到清安的缘故。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开讲的时候之前有给各位一张阿弥陀佛的像，假设呢我们现在要观想，要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像关起来，你如果身心没有清安的话，你没有具足这个善法的话， 善法的话，你看看能不能关得起来？关不起来，那个相模模糊糊，好不容易关起来，一下子从头要往下关，那个脸部关不起来。好不容易关起来之后，一下子哎，有一个这个妄想一打进来，又不晓得关到哪里，又要从头来。种种的，你都可以试着看看，你在修定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清安？如果没有清安的话，就是所有的善法，你修数息也好，修观想也好，修内观也好，都是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善法，你这个修定的种种的方法，你都没有办法做下去。好，就是障碍我们得禅定的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昏沉跟调举。那这个清安呢，是对治后面的，我们会讲对治什么？昏沉还是调举？障碍我们得定有两个，不是昏沉就是调举。那现在清安这个善法是要对治什么？对治昏沉还是对治调举？你猜看看，对治昏沉。那为什么后面会有答案？我们再看看，你仔细听。那底下来就说，真正的清安是靠修定来的，所以呢，后面也有讲告诉我们，这个清安呢有三种类型。真正你要得到这个清安，必须修定，修到哪一个程度呢？必须要色界出禅，得到色界的出禅，你才真正得到清安。那刚那个答案说，障碍得定的两个最大的杀手就是昏沉跟调举。那这个清安呢？它是要我们得到色界出禅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清安。那它是对治昏沉还是调举？得到色界出禅之后，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什么？把我们的欲界身转成色界，对不对？那欲界身三个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饮食、男女、睡眠。所以你睡眠就是大的昏沉，就是睡眠，小的就是小昏沉。所以呢，这个清安呢，就是对治昏沉，后面的行舍是对治调取。好，将来我们还会谈到。那我们现在往下看，清安是靠修定来的，也因为有了清安，又可以辅助禅定，使功夫不断的提升。哦，这个是两个互相帮助的。你就是因为有清安，所以你越希望能够修定，那定力越高的话，这个清安呢的程度会越增上。所以一样的，你只要证得色界的初禅之后，你得到真正的清安。但是色界有四禅，对不对？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呢，你定力越高的话，这个清安的程度会越高。哦，所以他这边讲，禅定跟清安它是互相能够辅助的，互相增上的。那另外呢，在鉴别没有得初禅根本定的这个条件呢，我们上次有讲过，根本定有人把它定义在初禅，也有人把它定义在四禅的神念清净。那这边他讲了初禅根本定，他就是说根本定他现在定义的是初禅，那也是没有办法得到身心清安。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要达到清安呢，就是要修定，然后呢要得定。这个定是哪一个程度呢？不包括欲界定跟味道地定，必须要至少要色界的初禅。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欲界身转成色界身，这个饮食男女睡眠你才能够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才能够对治昏沉，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心虽然很安住在一个定境上，可是没有达到清安，就不能算是正初禅，只能算得欲界定而已。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是不是？有那一张讲义的人，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说在色界初禅之前呢，不管是欲界定也好，或者是味道地定也好，那个时候你可能妄念已经很少了，一坐呢也可以坐好几个钟头，可是呢不是没有达到色界初禅的时候，那十种善法功德你升不起来，就不是这里指的真正的清安。你必须达到色界初禅。那色界初禅的判定方法我们之前也讲过，是不是？就是有那十个这个善法功德都具足了，都升起来了，这个才算是初禅。好， 那欲界定跟未到地定都不算，那没有达到初禅就没有真正的清安。齁，所以呢，你只要能够判定你是不是得到色界初禅，那才能够判定你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清安。齁，这个是它的一个标准。那下面呢告诉我们清安它的意思呢怎么解释。清安就是身心舒畅安适的意思，是如何达到身心舒畅安适的呢？就是呢已经远离一切身心的粗重。我们刚讲远离粗重，远离什么粗重？有身跟心。那这又是什么样的境界？有人形容说身轻如燕，因为你全身的七脉都打通了，所以那个身体就像没有重量一样，所以它身体非常的轻盈，零零绝绝的，就像一只燕子一样。也有人说身轻如叶，像一片叶子一样，非常的轻，好，没有那种几十公斤的赘肉在身体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像如果说你尤其初一十五的时候，那个因为潮汐的关系，有些人身体真的心脉很不通畅的时候，就像在那个你全身穿的衣服，然后把你放到游泳池再拿起来，那种感觉全身都挂坠，很粗重那种感觉，齁，那不是这种感觉就是清安，齁，它就是不粗重，身体不粗重，身体好像没有重量一样，这就是身清安的感觉。那这时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都调和，全身的气脉，齁，身体的百脉，或者那个密教修的这个三脉七轮都很通畅。那心清安的话呢，就是指心中没有烦恼，你心做得了主，齁，不再受七情六欲的这个牵动。那在初禅、二禅、三禅当中，虽然还会有喜乐的动心，但是呢已经远离忧苦等情绪感受。到了四禅以上，因为与舍受相应，也就没有欢喜也没有忧。这句话听得懂吗？这样看得懂吗？你如果还有这张讲义，你拿出来我们看那个色界四禅与知灵这个部分。我们一样，就是在课本又提到，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再大家共同再来复习复习，加深这个印象。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初禅的时候我们叫什么？离身喜乐定，对不对？他的知灵是不是有寻视喜乐一心？是不是？那我们刚讲，虽然达到初禅的时候你有清安，但是呢他还有寻视，记得吗？寻视还来动乱你的心。所以等到二禅的时候，我们叫定身喜乐定。定身喜乐定的时候，这个定境呢又比初禅又高了，因为他没有寻视来动心，所以这时候他的清安又比初禅的高。等到三禅叫做什么？离喜妙乐定的时候，他把这个喜又舍掉，只剩下乐跟一心，有没有记得吗？那这个乐呢是大乐，所以他又比二禅这个清安又更进一步，因为他又把喜舍掉了，这是三禅。等到四禅呢，我们叫做舍念清净定，是不是？为什么说他是最清净的呢？因为他这时候连口鼻呼吸都没有了，转成这个内呼吸气体的交换而已，然后又没有什么苦乐忧喜来动乱，也没有寻视，也没有口鼻呼吸，然后这时候他的这个定慧呢是等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四禅呢最清净。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得四禅定的时候，你要在这个时候起观，起这个慧观，你最有机会见到空性，有没有记得吗？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说，你色界从初禅、二禅、三禅，慢慢的把这个色界当中的这个欲呢，你慢慢把它舍掉之后，不管是寻视也好，或者是喜或乐也好，全部到了四禅的时候，这个清安呢会越来越增上。好，是这样子的。这样这句话这样有没有看懂？有没有？可以吗？好，那我们再往下。 若是得身心清安，就可以随意自在的修习止观法门了，这就是清安的体性。哦，如果你身体的这个身清安，五脏六腑还有这个百脉全部畅通之后，你要做多久就做多久。你看得色界初禅的他要修行起来，十种善法功德也有，要持戒，要在这个明心见性都非常容易。但是如果还没有到这个清安的境界的话，你看修什么都很困难，一盘腿盘到哪里痛到哪里，然后呢好不容易腿不痛的时候，睡饱饱来一盘上去，哎，昏沉又来了。好，那你说不昏沉后面又有了，不昏沉就是调举啦，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啦。哦，那这里清安呢是对治这个昏沉，就是身心都达到清安的境界呢，就是身不出众，心也不出众。为什么心可以不出众？为什么？因为你看你得到色界初禅以上，二禅三禅四禅有定力，把这个烦恼的种子扶住，让它不起现行。因为你这时候定力到达色界初禅以上的话，定力已经算很高的，你可以暂时呢把这个烦恼扶住，像石头压槽一样把它压住，让它不起现行。所以这时候心可以清安，先把烦恼扶住，虽然烦恼还没办法断，因为断烦恼要靠什么？要靠智慧。你这时候还没有起这个慧观，这个烦恼只能让你压住，扶得好好的而已，不起现行而已。可是你没有智慧的话，没有办法把它根除。所以为什么他能够修定，然后能够达到身清安、心清安的原因在这里。身为什么可以清安？就是把这个欲界身转成色界身，把睡眠这个欲望已经消得很薄、很淡薄了。然后呢，因为有定力的关系，能够暂时扶住烦恼，所以这个心呢不被烦恼占据，所以你能够自在做主，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清安呢，它是修定来的。那它可以对治什么呢？对治昏沉，转依为业。那修习止观的两个大障碍，好，这两个大杀手就是什么？昏沉跟调举。那昏沉是什么？就是第六意识迷迷糊糊了，在还没有睡着之前，那种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是心不清明。那调举呢？什么叫调举？只是心生散乱。那后面我们也会讲，调举跟散乱在这边看起来好像没有分别，实际上它要再区分的话还可以分别。好，调举的话就是一境多解，一个境界你从各方面一直去想它，去分析它，就是一境多解。那什么叫散乱？散乱叫一心多缘。同样你坐在那里，你今天想这个，今天晚上孩子回来要煮什么，然后明天早上要吃什么，然后我待会上课我要怎么去，一心多元，这个是散乱，好，还是不太一样。那昏沉使我们的身心无法修习一切的善业，所以必须以清安来对治。同时清安也使我们所依的出众身心转为调畅安适，好，所以清安的作用就是对治昏沉，然后把你所依的这个身呢，这个身体跟这个心呢，身不出众，转为清灵，然后那个心呢，转为安适，哦，所以说清安它可以对治昏沉，然后把这个心调为这个不出众，身心调为不出众。那接下来他就说，清安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些作用呢？就是因为清安它能够降伏除灭障碍得定的昏沉，使我们原来所依止的这个出众身心转为安适的缘故。那什么原因？我刚已经分析的，就是这个身你已经修定，把它从欲界身转为色界身，所以呢，这个睡眠、饮食、男女睡眠，这个睡眠、这个欲界的这个三个主要的特色之一呢，你已经把它 这个习气慢慢削薄了，所以能够对治这个昏沉。那因为有这个定力呢，所以你可以暂时扶住你心中这个烦恼的种子，让它暂时不起现行。好、哦，所以你能够让心能够自在做主。那下面就是说，所谓清安，就是远离粗重，原本身体的四大不调，心中的贪嗔痴等烦恼，使得身心呈现昏沉现象，而无法修一切的善行。那现在呢，得到清安之后呢，就能够远离一切的粗重昏沉，就是这个远离这个气脉不通啊，五脏六腑不健康啊，你这个通通可以把它摆脱了，所以你自然呢，身体就可以不粗重。所以这个呢，不粗重昏沉，这个身体不能远离一切的粗重昏沉，我们称为清。那身心达到调悦畅调适畅悦，就是喜悦的这个境界呢，我们称为安。好、哦，这是清安的意思，就是身心都能够自在做主了。如此清安的状态，使得修行人不再被粗重昏沉所障碍，因而能修习一切的善。所以调畅身心，堪任修善，是清安的体性。这个堪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那个心呢做得了主、哦、不然呢，如果没有清安的话，你身体气脉不通，哪里不通，阻塞到哪里你就痛到哪里，根本没有办法修习善法。然后这个心被烦恼占据，你也没办法修习一切的善法。所以调畅身心，堪任修善，是清安的体性。那后面呢，就有讲到这个三种的清安。好，我们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对治昏沉和转变所依的粗重的身心为安适。好，这个我们之前都解释过了，现在来看看它这三种清安怎么来分类。这个转世当中也有说清安，那意思也一样，它是能降伏除灭障碍禅定的昏沉，而且让所依止的粗重身心转为安详舒适。所以说这两种呢是清安的作用。那在经论里面呢，他提到清安有三种类别，哪三种呢？第一个叫做相似清安。什么叫相似清安？就是得定之前呢，相似入定的清安，这个是凡夫的、哦、还没有得定，这个我解释大家就清楚。比方说现在大热天，白天的时候35-36度的时候，你在外面跑跑跑得很热很热，你一回家，回到家里你冲个凉，然后开个冷气，躺在你那个大床上，哦，那个刹那的热受，就是这里指的相似的清安，刹那的热受。还有呢，我们说现在工作很忙，比方说你刚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很复杂，你好不容易把它处理了好几个礼拜之后，今天交出去了，送出去了，无事一身轻，那个也是相似的清安。或者说那个信用卡申请的时候很高兴，每一张申请来就给它刷刷刷刷刷到最后，哎，全天要缴的时候就哎，怎么这个要钱，这个人卡住了，叫做现在变成卡奴，一下子缴不出来。结果呢，你这个好几个月来努力的加班赚钱，把他所有的债全部还完了，这个无债一身轻，也是相似的清安。这个是凡夫没有得定之前的刹那的乐受，叫做相似的清安。或者以前有人啊，就是以为叫做休假出国可以得到快乐，所以就把这个工作赶了一个段落之后，休大概7天10天，到国外跑跑，从这边跑，从东岸跑到西岸，就跑到累死的那种。刚开始出国飞机起飞的那个刹那，觉得很快乐，那个刹那也是相似的清安。等你回来坐下来之后，哎，怎么工作原封不动，比原来的再加很多，还是你得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得定的话，没有定的话，这个烦恼他只是你把它撇开而已，因为你休假，你暂时不用做，可是全部还是你的。对，就是刹那的乐受， 你现在不管你处在哪一种状况，你把它甩开，你刹那的那个乐受转换一下的刹那那个乐受叫做相思的清安，它是凡夫没有得定、没有定力的摄持，所以它这个烦恼马上又来了。你修完教回来，你还是要面对你的工作，是没有得定、没有定力的摄持，就是这个。那连呢，你即使得到欲界定，还有未到地定的都不算，都是在这类相思的清安，没有得到色界初禅以前的定，都叫做相思的清安，因为它没有这个定力不足够扶住你心中的烦恼的这个种子，让它不起现行，所以都算是相思的清安。那第二类呢，就是有漏的清安。什么叫有漏的清安呢？就是远离烦恼这个粗重而得，与有漏定相应的清安。这个有漏就是什么？有漏跟下面的无漏怎么判断？就看你的我执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我执呢，我执还没有断，就是有漏。